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圣经广播剧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首先要为您播出的是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的第十五集《耶稣受洗》，内容可以参阅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到2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7节和76到77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2到17节，也可以对照马可福音第一章的9到11节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1到22节。下面再重复一次，主要经文可以参阅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到2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7节和76到77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2到17节。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是表姐妹，约翰大约比耶稣年长6个月，他们的诞生都是神迹，而且有预言论到他们要做的工作的重要性。关于耶稣，经上记着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论到约翰，经上预言说，孩子啊，你要你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你要行在主的前面，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耶稣在以色列北部的拿撒勒村里长大，约翰却是在南部犹太地的旷野长大，所以耶稣在30岁以前从来没有和约翰见面。耶稣，孩子啊。
哎，妈，是你啊！您快来看，这张桌子明天就可以完工了。
孩子，我知道，你早就是个大人了，不过在你妈的眼里，你永远是个孩子。今天你做工做得够久了，把工具放下来吃个饭吧，啊！我还有一些消息要在吃饭的时候告诉你呢。
哦，我洗了手就来啊。
要是他爸爸还在，他不知道要多高兴了。孩子，坐下来吃饭，请你祷告谢饭。
天父上帝，感谢您照顾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也感谢您赐给我们晚上的食物，求您祝福这些饮食能营养我们的身体，加强我们的灵性，阿门。哎，妈，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有人从犹太地带来了新闻，说有个新的先知在约旦河边传道，他们说大家都聚集来听他呢，他的名字是约翰。哦，对了，我看你还记得我告诉了你他出生的情形，他的名字约翰还是上帝为他取的呢。
有没有人告诉您约翰传的道理是什么？
有的，他说大家都应当悔改受洗，因为主的日子已经近了，他们要为弥赛亚在以色列显现而准备，因为这事就要发生了。
那我们村里的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有什么反应呢？
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呐，好多好多人都说要到约旦河去听他讲道呢。
妈，妈，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对您开口才好。
好了，说吧，我正在听呢。
几年前，即使是我自己家里的人都问我，如果我是上帝所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基督，我为什么不向全国的人将自己显现出来？那个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现在是时候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我一直加倍努力的工作，这样，当我负起我指定的任务的时候，可以留下一些你生活的依靠。明天我要完成这张桌子，把货交了，然后把木匠铺关掉。后天我就要到约旦河求约翰给我施洗。
耶稣，你要离家多久呢？
妈，拿撒勒不再是我的家了，我要和你分开。在你，在我，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我必须要从事天父的工作。妈，不要忘记，我到这世上来就是因为这个任务。但愿我能够不让你受到你将来要忍受的痛苦就好了。
从小就听到关于亲戚耶稣的故事，他也知道他就是救主弥赛亚，到了适当的时候会向以色列显现的。圣灵向约翰启示，耶稣快要到约旦河来要求给他施洗，他怎么样才能认出他呢？耶稣必定是他遇见的人们中最圣洁的，完全没有罪恶和过犯，并且在受洗以后，上帝的灵要降临到他身上。
主的日子近，你们当悔改而受洗。不久，我们等待了好几百年所允许的救主弥赛亚就要出现在我们中间。你们必须要离开一切罪恶，才能和他的国度相称。不可偷窃，不可欺骗，不可说谎，心中只有纯洁的思想。如果你的心不能与上帝和谐，无论花费多少金钱周济人，或者捐给圣殿，都不能购买上帝的喜悦。但是上帝能改变你的心，所以要悔改而受洗。
哎，约翰说弥赛亚立刻就要出现了，可是在这一大群人中没有一个像有这种身份的。在这儿人人都穿着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衣服，没有一个人穿王袍像君王啊。
看约翰现在替谁施洗啊？他倒是个道地的恶棍流氓，他的心呐、倒的确需要改一改。
哎，这儿来了个人，看来像是堂堂正正的。哎，约翰似乎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哎，嘘，他们在说些什么？
约翰，约翰，我要你替我施洗。
你是耶稣是不是？
是的。
你不需要受洗。
我希望能接受洗礼的。
我要受你的洗才对，你为什么到我这来呢？你并没有罪恶要洗掉的。
就这样做吧，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
然后约翰顺从了，领救主走入约旦河，将他全身浸入水中。从水里上来之后，耶稣跪在河边祈祷，祈求上帝因着他儿子接受世人。众人安静地凝视着耶稣，直接从上帝的宝座射出了他荣耀的光辉，从天上纯洁的光像鸽子般的降临到耶稣的头上，又听见上帝亲自发出的声音说：
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是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的第十五集《耶稣受洗》，主要经文可以参阅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到2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7节和76到77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2到17节，也可以对照马可福音第一章的9到11节和路加福音第三章的21到22节。下面再重复一次，主要经文可以参阅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的21到23节，路加福音第一章的26到37节和76到77节，还有马太福音第三章的12到17节。听完刚才的广播剧，如果您希望能够再听的话，可以把这一集的集数记下来，到我们电台的网站上收听，网址是 www.vohc.com， 网站的名称是望福村，希望的望，福气的福，村庄的村。在这个望福村网站上，您不仅可以听到全套的圣经故事广播剧，更可以听到希望之声已经播出的各节目过往的录音。如果您不能上网，也不必遗憾，可以写信给我们，我们会把圣经故事广播剧免费寄给您。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我姓赵，叫小燕，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我们的传真号码是85224576019，电子信箱是小燕 @vohc.com。目前正在播出的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包括了120个根据新约圣经内容制作的广播剧，内容合共有20个小时。如果您需要，可以写信告诉我们，在收到您的信后，我们会尽快把圣经故事广播剧全套寄送给您，方便您在家里随时收听，并且可以与您的家人朋友分享福音的信息。所以当您来信的时候，希望您能够用工整清晰的字体写明您的姓名、详细的地址和邮政编码，以减少邮递上的失误。这一套圣经故事广播剧我们预备有 MP3 光盘，在这个2张1套的光盘上，不仅包含了全套120个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还包含了另外的150个旧约圣经故事广播剧，合共有45小时的内容。下面我再重复一次我们的地址：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我是小燕。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播出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的第16集，在旷野遇试探，内容可以参阅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到11节，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到13节。下面再重复一次，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到11节和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到13节。
当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时，他看见上帝的荣光包围着他，就深受感动，又 又听见有声音从天上发出说，他就是上帝的爱子，他知道他所施洗的就是世人的救赎主。约翰伸手指着耶稣说，
看啊，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耶稣在受洗之后便即刻到旷野去，他借着禁食和祈祷来默想他的使命和工作。撒旦却已经召集了他的那批邪恶的助手们，正在计划阻扰耶稣的工作。为了从上帝那儿争取荣耀，撒旦正在说服那批被俘的坏天使们。
我是所有被造之物中最聪明、最有智慧、最多计谋的，没有人能比得上我。
撒旦，这次您可是说了实话，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您，您实在算得上是谎言之父。
我是这世上的王子，当初上帝封亚当为这世上的王子，但是当亚当背叛了上帝的诫命而服从了我，他就将那王子的权位交给了我，而我也就将我的天性回赠给亚当和夏娃。
您可真是慈悲为怀呀、啊！
他们都是属于我的，我是他们的主宰，这个世界就是我的帝国，所有的人都要顺从我。
撒旦，恐怕不是全世上的人哦。魔鬼先生，这几个世纪以来总是有股力量和您所谓的统治权做反对呢。
我真不愿承认，但是那股力量老是在跟我作对，就是那股力量让我失信于上帝，也失去了那天国主持仪式的位置。
我告诉了很多人误会上帝，说他是残酷的、无情的、喜欢毁灭人的，所以他们就非常害怕他。
各位邪恶的同志们，为了要加速我的统治权，你们都曾激动过人们的邪情，但是是我发现了那些先知们写的书卷提到弥赛亚的降生，我研究了再研究，那些预言我确定就是那出生在伯利恒的婴儿名叫耶稣的人将来到这世间取代我在这世上所建立的权势。
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他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是啊，为什么上帝所爱的儿子居然会舍弃属天的荣耀而降世为人呢？
我也不明白，我也觉得很奇怪，也害怕。我们必须要制止耶稣，要胜过他。
那该怎么做呢？我们几乎使用过所有的手段，但是都失败了。
今天这会议就是要确定我们的行动，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只能信任我自己，我只得亲自主持这场战争了。我们不是胜就是败，现在就是时候了，我必将得胜。
你所讲的我们以前就听过好多次了。
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去对抗那耶稣，我们一定会得胜的，我们必须要得胜，否则就一败涂地了。
唉，反正都已经失败了嘛。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实话实说啊。
这显然你是不信任我。
相信您？哼，我打从第一次在天堂就是听了您的谎言。当您想要改变天上的条文及篡夺天国宇宙的野心时就信了您，现在我又得着了什么？
你忘了，我亲爱的士官长，从亚当起到这个时代止，我已经打胜了每一场的仗， 你凭什么不相信耶稣不会和其他人一样被我征服呢？
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圣洁的，他有能力来抵抗你。
哼，这就是你的错。不错，他的确是上帝的儿子，但是他只不过是个凡人吧，他已经不再有神能了。
这又是个您编造的谎言。
谎言？哼，不，这回我说的可是真话。圣经上也记着说，耶稣是降世为人的。想当初那直接由上帝所造的亚当也被我被罪所征服。那时候的亚当可是个完美的人啊，精力充沛。耶稣可不是那个样了，经过了4000多年，无论是身心，人类都已经退化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您想得的权势和撒谎的结果。
当然，耶稣已经有了我带给世人的软弱，他会很容易的胜过。我只要试探他，他若能服从我一样试探，我将又得胜了。
但是，耶稣过的是无罪的生活。我们若是试探不了他，那又怎么办？我们会不会死啊？
当然会，上帝就会把我们毁灭了。
什么时候？
假如耶稣完全的顺服上帝，而不听从我的声音，那么我们所有的叛徒们都将被毁灭。所以我们这次一定要赢。你们懂了吗？
懂了。
我想你一定有什么锦囊妙计，才能让耶稣中了你的诡计。
非常简单，我会用对付亚当跟夏娃的办法。首先是食欲，假如不成，就用爱世界的心。假如还不成，就用那最大的试探让他有罪，那就是自我荣耀，骄傲。
言之有理。
嗯，
但是不过你所有的谎言都是如此。
你这么认为？嗯，好吧，让我再告诉你，我刚才看到约翰给耶稣施洗，当他从水里出来的时候，耶稣跪下来祷告，突然之间我看到他的表情和态度变了，大概是他已经体会到全世界人类的罪恶的重担全放在他的肩头上，那他得靠我去解救他了。我想他已经开始明了他是斗不过我的，因为以他做人的身份，无论是体力智力我都比他强。我想他已经知道我一定会赢这场斗争的。然后嘛，耶稣就从约旦河边的洗礼群众中不见了，他偷溜到旷野去了。
我想他一定是故意的，所以你能试探他，而且他能抗拒，以证明他比你强，你并不是他的主人。
我想他一定是单独去，去为他在这世上的工作而默想。据我的经验看来，耶稣一定是也在进食和祷告。进食？嗯，那他一定会饿。然后，那我就试探他的食欲，就像夏娃一样，一定会成功的。
天父，求你与我同在，引领我，帮助我。 给我力量，凡事照你完美的旨意赐给我智慧，带领老百姓走公义的路。阿们。
撒旦外表好像光明的天使来到耶稣的面前，并用如天使般的声音来传达上帝的话语。他伪装成是上帝差遣他来的。
上帝已经听到了你的祷告，我来是帮助你的。你可以结束禁食了，你现在可以痛快地吃一顿吧。从前上帝差遣天使，命令亚伯拉罕不可下手杀以撒为奉献，现在他差遣我来解除你禁食的痛苦。你已经饿得发昏了，吃吧。我可以提醒你吗？有一位最有权柄的天使已经从天国中除名了，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件事吧。照你目前的情况，还有你的出生、你的童年和过去，已经很明显地看出来你就是那个被除名的天使。现在上帝已经离弃你了，人们也不要你了。一个圣人虽然被天国驱逐出境，但还是能行神迹的。所以听着，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吃了吧。怎么样啊？
撒旦，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所听到的是新约圣经故事广播剧的第16集，在旷野遇试探。主要经文可以参阅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的29节，马太福音第四章的1-11节，和路加福音第四章的1-13节。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圣经广播剧节目，欢迎您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